我哋先低头祈祷。
主，当你的仆人站在这讲台上的时候，实在觉得自己卑微，也实在觉得这一个地方是何等的神圣。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听人的声音，我们愿意听你的话，唯有你的话是我们心中的亮光，
是的，主，
驱除我们一切的幽暗，
嗯，
照明我们人生的路程，
嗯，
唯有你的话是我们里面的欢喜快乐，
哦，主，
我们的主，我们在美国的地方物质的享受很多，应有尽有，可是我们里面所有的干渴不是这些所能填满，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话语。求主越过你仆人的败坏软弱，你借着他向我们讲话，我们一同恭候在你的面前。主啊，除去一切的拦阻，主啊，开通我们的眼睛，主啊，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耳可听，让我们有眼能看，不让我们睁眼而瞎，不让我们有耳而聋。哦，神啊，我们仰望你，求主今天在第一天晚上的时候，你的话语就解开，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我们相信你要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不是作为我们的享受，乃是要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让你话语应该有的功效今天成全在我们中间，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仰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
们。
很感谢主这次有机会回到New England 来，
感谢主这一次又有机会再回来新英伦，
承认在各方面都是非常软弱，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来托住，
承认各方面都有软弱，需要弟兄姊妹用祷告来托住。
我们相信仰望主的必不羞愧，
我们相信仰望主的必不至羞愧。
今天我们晚上开始，一年有四次是以旧约圣经的月色作为我们讲到的主题。
今晚是开始一年四晚用旧约约瑟的例子来到做研经的中心。
我们早上有四堂是以诗篇23篇作为我们互相勉励的中心。
早上是用诗篇23篇作为彼此勉励的中心。
我们的题目叫做与神同行。
我们今次的题目是与神同行。
我们从约瑟身上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可以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产生出来的功效。
我们由诗篇23篇可以看见与神同行的人他对自己一生所带来美好的果效。
从诗篇23篇我们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自己看见他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功效。
这两个题目，这两个内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实际的。
这两个内容，这两个题目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实际，
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去学习并且可以经历的，
是我们可以 亲自的去学习和经历的。
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能用信心把所听见的道调和起来，
求神给我们用信心来到调和听见的道。
我们今天所要练的是在创世纪第37章，
我们今晚要读的圣经在创世纪37章。
我们找着了一起来练，
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从第一节练到第20节，
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0节。
创世纪37章第一节练到20节，
创世纪37章第一节到20节。
随便你用什么话来练，
随便你用什么话来读。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系如下：约瑟17岁，和他哥哥们一同放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
撇辣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野捆禾家，我的捆起来站坐，你们的捆起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了、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西边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西边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于我。于是打发他去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在多丹，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魔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就念到这里，
就读到这里，
再看28节，
再看28节，
我一个人念。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我们再念第49章，
再读创世纪49章。
创世纪49章22节，
创世纪49章22节，
约瑟是多界国子的庶子，是全旁多界国子的支子。还有26节，
还有26节，
你父亲所逐的夫胜过我祖先所逐的夫，如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夫比临到在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一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
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
我们今天看见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很少有的人物，叫做约瑟。
我们看见圣经这里记载一个很少有的人物，叫做约瑟，
就是从小到老都少有瑕疵，
就是从小到老都很少有瑕疵的。
我们从圣经看见好多基督徒一生之中并不是完全美好的，
我们从圣经看见有很多的基督徒一生都不是完全美好的，
就好像今天好多的基督徒常常都是有缺点是一样，
就好似今日嘅基督徒常常嘅都有缺点一样。
但是也并不是说好人就不能做基督徒，
但并不表示话好人就唔能够做基督徒。
他仍然需要主的救恩，也看见神的救恩给他用，从年轻到老都能够荣耀神。
他仍然是需要神的救恩，并且是因为得到神的救恩的缘故，他能够一生能够荣耀神。
这个创世纪记载约瑟的故事，从17岁一直记到他死的时候。
创世纪记载约瑟的生平是从他17岁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实在是一个少有的完全人，
实在是一个少有的完全人。
但是我们在这一个人身上看见他的一些特点，并不是世俗的好处而已。
但是我们从他的一生看见，他不单只有一些所谓世俗的好处而已。
他的爸爸对他有很好的称赞，
他爸爸对他有好好的称赞，
说他是全旁多结果子的之子，
说他是全旁多结果子的之子。
他是一个生命丰富的人，
他是一个生命丰富的人。
他的爸爸又说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
他爸爸又说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
意思就是说他是众弟兄之上一个超过弟兄的一个弟兄。
换句话说，是说他超过众弟兄之上的。
我们今天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到底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到底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那就是我们能够多结属灵的果子，
就是能够多结属灵的果子。
我们不以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为满足，
我们不要以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为满足，
我们要做一个超过一般基督徒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一个超过一般的基督徒的基督徒。
因为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应该有的见证，
这个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应该有的见证。
但是这样一个见证不是一天的功夫所能够摆出来的，
但是这种这样的见证不是一天的功夫所能够摆出来的。
我们在约瑟的身上就看见这一个见证建立的过程，
我们从约瑟的一生就看见这个见证建立的过程。
首先我们就看见他在家庭里面已经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小弟兄，
首先我们看见他在家庭里头已经是一个超凡的小弟兄。
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一个属灵的人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实际常常是在家庭里头开始建立起来，
实际这一样东西是在家庭里头开始建立起来。
我们常说家庭就是显露一个人真相一个最好的所在，
我们常常说家庭是一个人显露他真相最好的地方。
所以一个家庭常常也是一个人建立属灵实际的基本的场所，
所以家庭也是一个属灵的人建立他自己见证的地方。
弟兄姊妹，牧师讲你好不一定是真好，
弟兄姊妹们，如果牧师说你好未必是真的好，
你的同学讲你好不一定是真好，
你的同学说你好也都不是真的好，
与你最亲近的亲人讲你好那恐怕才靠得住，
与你好亲的亲人说你好才可以是靠得住。
我做牧师常常看见弟兄姊妹都是好的，
我们做牧师看见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好的，
在我的面前都乖得很，
在我们的面前都是很乖的，
在教会里面都很和善都很听话，
在教会里头很和善很听话。
所以常常我称赞这些孩子向他们的母亲来祝贺，向他们的母亲来恭喜他们有这么好的孩子。
我所以常常跟这些弟兄姊妹的妈妈恭喜他们有这么好的小孩子。
我发现他的妈妈听了不大欢喜，
然后我先发觉他妈妈听了不是挺高兴，
他不做声没有反应，
他不出声没反应。
我说你这么好孩子你真的不快乐呢？
我说你这么好的儿女你为什么 不开心呢、
有的人就讲实在话了，
那有的人就讲老实话了，
说牧师在里面很乖，在家里凶得要命，
牧师啊在你面前他又乖，在家里啊恶到要命，
你在教会里头很勤快，在家里头一个指头都不动的，
在教会就好像很勤力， 翻到屋企啊，手指尾都唔喐。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哋就睇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困难，一个好大嘅错误。
一个虚假的见证，
呢个系一种虚假系虚假嘅见证。
是绝不可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应该有的现象。
绝对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应该有的面目。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究竟要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要做一个虚浮的呢，还是要做一个实际的呢？
做一个虚浮的呢，或是一个实际的基督徒呢？
我听见许多的人，特别青年人，在那里讲一些基督徒的坏话。
我听见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人，讲基督徒的坏话。
他说我不信耶稣，就是因为有一些信耶稣的人那样坏那样坏。
我不信耶稣，就是因为见到一些信耶稣的人这样差法。
那么到了我要信耶稣啊，我一定要做得比他更好。
如果我做基督徒，我就要做得比他好了。
我相信好多人从前都有这个观念。
可能我们好多人都有以前都有这样的观念。
好，后来我们信了主了。
后来我们信了主，
恐怕别人也指着骂我，所以不信耶稣，就是因为他这个基督徒做得不好。
就轮到第二个人指着我们来说，我不做基督徒，就因为这个人做基督徒做得这么差。
我们必须要在信主的时候就要立定心志与主同行。
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就要立定心志与神同行，
与一般的基督徒迥然有别。
我们要与一般的基督徒迥然有别，
有一个方向，有一条路要走出来，
要有一条方向，有一条路走得出
来，有一些果子要在我们一生里头结出来，
要有一些果子在我们一生里头结出来，
让我们那些最亲近的人看见信仰的实际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最亲近我们的人看见信仰那个实际，
好像约瑟的爸爸雅各对他的儿子一样，
好像雅各看见他自己的儿子一样。
雅各对他的儿子约瑟做见证，
雅各对他的儿子约瑟做见证，
爱他胜过爱他的众子，
爱他胜过爱众其他众子，
称他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
称他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
称他是一个与弟兄回别的人，
称他为一个与弟兄永别的人。
我何等盼望我们家里面的人也能够为我们做这样的见证。
我巴不得我们屋企的人亦都能够这样为我们来做见证。
不要以为雅各爱约瑟是偏爱，
不要以为雅各爱约瑟是偏爱。
如果你有这样儿子，你爱不爱？
如果你有这样的儿子，你会不会爱呢？
十二个儿子，只有约瑟这样一个儿子，你爱不爱？
十二个仔里头只有一个好像约瑟，你会不会爱呢？
长得又漂亮，
长得又漂亮，
这已经很可爱了，
已经很可爱了，
再加上那么乖，
又加上这么乖，
那么敬虔，
那么敬虔，
那么分别为圣，
那么能够分别为圣，
那样体贴父亲的心肠，
那么能够体贴父亲的心肠，
你爱不爱啊？
你爱不爱呢？
你不爱你才怪了，
你不爱才怪，
当然爱他胜过爱别的孩子，
你当然会爱他胜过爱其他的孩子。
所以你就看见这个雅各在父亲家里面，他就有与神同行的那个操练。
我们就看见约瑟已经在屋企里头有这个与神同行的操练。
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与神同行？
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
恐怕对于很多生疏刚信主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玄妙。
对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这个非常之玄妙。
神看不见，我怎么能够与他同行呢？
神是看不见的，我怎能够与他同行呢？
神这样伟大，我这样渺小，我怎么能与他同行呢？
神这么伟大，我这么微小，我怎能够与他同行呢？
感谢神，他虽然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感谢神，虽然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他却乐意与地上谦卑痛悔的人同居，
但是他却愿意与地上谦卑痛悔的人同居。
他不但是愿意与他们同行，还愿意与他们同居。
他不单止愿意与他们同行，并且愿意与他们同居。
我盼望最后我能够讲一讲与神同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与神同居。
我希望最后能够讲一讲与神同行的目的，就是与神同居。
我们今天在地上与神同行，为的是在永世里面与他同居。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与神同行，为了在永世里头能够与神同居。
你知道同行的意义在这里就显明出来了。
你如果明白这点，与神同行的意义就显明出来了。
原来这是在地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操练我们自己。
原来这个是神给我们在地上一个操练的机会。
同行是途径，同居是目的。
同行是途径，同居是目的。
你知道同行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同行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只要方向相同就是了。
只要方向相同就可以
了。但是同居呢，就是不那么简单了。
但是同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可以好多找到很多人跟你同行，
在学校可以找到很多人与你同行。
只要你是同校的就可以同行了。
只要你同校就可以同行了。
你啊，如果你去 San Francisco， 我也去 San Francisco， 我们就可以同行了。
你去三藩市，我也去三藩市，大家就可以同行了。
但是要找个 roommate 啊，不是简单。
但要找个 roommate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要跟他住在一起啊，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同他住在一起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个人脾气那么怪啊，一天我都受不了。
这个人脾气这么古怪，一天都受不了。
这个人呢，那么小气，我住在一起我都气死了。
同个这么小气的人住在一起，我就激死了。
那你知道在这里面有一个完全合一的生命，你才能够同居。
你要看见有一个完全的生命才能够同居。
神让我们同行，目的就是借助同行一点一点的来操练我们，来造就我们。
神就是要藉着与他同行，一点一点的来操练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与他同居。
我们看见约瑟怎么样开始来学习这一个宝贝的功课。
我们来看一下约瑟怎样开始学这个宝贝的功课。
那在第37章这里首先讲到他和他的哥哥们同在一处放羊。
第37章讲说他与其他的哥哥一同的放羊。
我们就晓得他并不是一个偷懒的年轻人。
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偷懒的年轻人。
他不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不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特点是他的哥哥们所没有的。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是他其他哥哥没有的。
那就是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就是将他哥哥的恶行来到报给他爸爸听。
好多人读了这些圣经看不起约瑟。
好多人读这一道圣经看不起约瑟。
这个人啊，打小报告。
说这个人呢，走去打小报告。
他是爸爸的小特务。
是爸爸的小特务。
你不要把家庭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哦。
但是千万不要将家庭当作国家来看。
这是一个爱的一个单一体。
这个是一个爱的单一体。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你就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约瑟这样做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将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
将他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恨恶罪恶的态度。
这个就是一个恨恶罪恶的态度。
什么叫做与神同行？
什么叫与神同行？
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
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面。
这样的人必定对于罪恶是恨恶的。
这样的人一定是对罪恶恨恶的。
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你对于罪恶却没有一个痛恨分别的态度，绝不可能。
如果你说自己是与神同行，但是对罪却没有一个痛恨恨恶的个态度的话，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罪与神是没有方法能够妥协的。罪同神可以妥协。
罪同神是两件绝对不可以妥协的事。
神只能用死来对付罪。
神是藉着死来对付罪。
因此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对于罪恶就是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
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对罪是非常坚决的态度。
箴言书十六章第六节讲得很好。
箴言书十六章第六节讲得很好。
说敬畏神的人就远离恶事。
敬畏神的人就远离恶事。
为什么神称赞约伯？
为什么神称赞约伯？
因为神为他作见说，约伯我的仆人敬畏神远离恶事。
因为神为约伯做见证话，我仆人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
在雅各这个属灵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在这个雅各的属灵的家庭里，
我们看见只有一个年轻的约瑟，他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态度。
只有约瑟一个年轻的人有这种这样的敬畏神的态度，
特别是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显得何等的宝贝，
能够显得出这样。
但愿我们做青年的基督徒开始也要有同样的操练。
但愿我们做基督徒年轻的人能够有同样的操练。
为什么他把哥哥的恶行报给父亲呢？
为什么他要将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爸爸听呢？
不但是为了敬畏神，也为了爱这个家庭的缘故。
不单是因为他敬畏神，也因为他爱这个家的缘故。
我们知道雅各家在这个迦南地已经有了臭名。
我们知道雅各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家已经有了臭名。
因为我们读34章30节就知道，他的哥哥们已经在迦南地啊违背父亲的命令，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我们看创世纪34章就知道，约瑟的哥哥曾经违背他们的父亲，作了一些臭名远播的事。
哦，使得雅各在这个迦南地几乎没有办法立足。
差不多使到雅各在迦南地没有立足之地。
这个雅各说，你使我们留下臭名了。
雅各说，你为我留下了臭名。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记清楚的一个道理。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清楚的道理。
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臭哈。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臭。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臭啊。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臭啊？
罪就是臭。
罪就是臭。
最臭最臭的就是罪。
最臭的就是罪。
因此啊，你有罪了一定臭。
所以有罪一定臭。
你把罪藏起来一定臭的。
你将罪藏起来一定臭的。
那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到处都可以看到事实。
这种这样的例子到处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去年吧，在 San Francisco 发生一件事情。
譬如说去年在三藩市发生一件事情。
就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城叫 Milpitas。
离我。
一个中学的女孩子给她的同学杀死了。
离我家没几远一个镇，其中一个学校的女学生被她同学杀死了。
以后呢，还要她的同学大家去看她的尸首，没有一个报告的。
好多同学看见那个尸首，但是没人报告。
以后呢，这个 TV 上登出来了。
后来电视将这件事讲出来。
哎呦，这学校里面的人赶快声明啊，我们学校不是一直这么坏的，因为有了臭名了。
学校马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学校以往不是一直这么差的。
那如果传道人一犯罪了，传道人一定有臭名了。
传道人犯罪一定会有臭名。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了罪，这个臭名就一定临到头上。
我们人如果犯了罪，臭名一定临到我们头上。
所以约瑟不愿意他的家再落到这种臭名的地步。
约瑟就是因为不希望他的家再落到这样臭名的境况。
弟兄姊妹，你对于你的家，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对你的家也都有这样的态度。
但是如果你与神同行的话，应该把这样一个态度再扩大一点。
但是如果你能够与神同行的话，你就要将这个态度更加的扩大。
譬如说你在查经班里面，
譬如说你在查经班的里头，
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犯罪，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
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犯罪，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呢？
你是不闻不问呢？
你是不闻不问呢？
或者是你在那里跟他同伙呢？
抑或你是与他同伙呢？
那这些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必须要考虑的事。
这些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必须要考虑的事。
我做牧师啊，我常发现啊，这个信徒常常结成一帮跟牧师作对。
我做牧师之后发觉很多的信徒呢，很喜欢结成一党与牧师作对。
譬如说我忽然发现了有好几个信徒啊常常打麻将。
我突然之间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呢经常打麻将。
但是我到我发现的时候，我就问这些别的信徒，你知道不知道？
我发现了之后，就问其他的信徒，就话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哎呀，牧师啊，早知道，就是不好意思告诉你。
他们就回答说老祖就知道了，不过不好意思告诉你牧师。
至于呢就是互相来这个来个 Watergate 的 cover up 啊。
啊，大家呢就好像 Watergate 咁，你遮住我，我遮住你。
啊，这个人犯罪我给你包皮，那个人犯罪也包皮啊，这也是可以啊让这个啊这个啊别的人不知道。
你犯罪我包庇你，啊，我犯罪你又包庇你，你包庇我，总之大家犯罪没人知道。
啊，虽然也许有些人不知道，可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周围的人不能不知道。
虽然好多人不知道，但嗰啲唔信主周围嘅人呢，就一定会知道。
因此，查经班在同学之间有了臭名，
以致查经班喺同学嘅之间有一个臭名。
教会在外邦人面前有了臭名，
教会喺外邦人嘅当中亦都有臭名。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基督徒肯与神同行的人太少。
就是因为基督徒肯与神同行的人太少了。
哦，这个怕做小头目，不好意思打报告。
哎呀，我怕做丑人，所以我不去做小报告了。
我们并不是说故意人作对，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有一个很明朗的态度。
我们不是要故意与人作对，但是我们要对罪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日常生活上都需要注意的事情。
这个是与神同行的人在日常生活里头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为什么把恶行告诉父亲呢？
为什么要将恶行讲给父亲听呢？
也是为了兄长们的好处，
也都是为了他哥哥的好处。
你晓得犯罪是有连贯性，
你要知道犯罪是有连贯性的，
犯罪的胆量会越来越大，
犯罪的胆量会越来越大，
犯罪的良心会越来越刚硬的，
犯罪的这个良心会越来越刚硬。
所以不及时阻止犯罪的人一定会越堕落越深下去。
所以如果不马上的制止的话呢，这个犯罪的人会越堕落越这个陷入深渊。
这个约瑟年纪很轻，
约瑟虽然年纪很后生，
他没有方法能够用一个小弟兄的身份来阻止他十个哥哥犯罪。
他不能够以弟弟的身份来阻止他哥哥去犯罪。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告诉了父亲，希望父亲能够注意加以改正。
唯一的方法就是告诉他爸爸，希望他爸爸能够更正这件事。
弟兄姊妹，这样子一个行为不是很简单。
弟兄姊妹们，这一种的行为不是简单的。
我们看见他因此必须受到十个哥哥联合的对付。
我们就看见他因为这样做的缘故，就受到他的哥哥们联合起来的对付。
对于一个小弟兄来说，这个代价可能是非常巨大。
对一个小弟兄来说，这一种的代价可能是非常的巨大。
我发现家庭里面弟兄姊妹多的，做弟弟妹妹的总有弟弟妹妹的悲哀。
我发觉呢，好多兄弟姊妹的家庭呢，做弟弟妹妹的呢，亦都有他们的悲哀。
我深深有这样的体会。
我深深有这样的体会。
我家有四个弟兄。
我屋企有四个兄弟。
我最小。
我最小。
所以我有小弟弟的悲哀。
我有小弟弟的悲哀。
我的悲哀是什么？
我的悲哀是什么呢？
就是怕三个哥哥不理我。
我就是怕三个哥哥不理我。
他们出去玩不带我去。
他们出去玩不带我去。
他们去看戏不带我去。
去看戏不带我去。
哎呀，心里很难过。
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我要做什么事呢？
我要做什么呢？
尽量巴结他们。
尽量巴结他们。
讨好他们。
讨好他们。
哥哥说不要讲啊。
哥哥如果说不要说，
一定不讲，你放心不讲不讲。
马上说放心放心，我一定不讲。
这个是很常有的表现。
这个是常有的表现。
那现在我们看见约瑟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付了代价。
我们看见约瑟在这件事情上面付上他的代
价。本来能够和平共存的。
本来可以和平共存的。
哦，与诗歌在一起非常热闹的。
同一班的哥哥在一起非常热闹。
但是现在呢，因为与神同行呢，这个不和平共存的关系破坏了。
但是因为要与神同行的缘故，这个和平共存的关系破坏了。
这一个热闹的场面再也没有了。
这个热闹的场面没有了。
他要忍受痛恨，他要忍受孤单的痛苦。
他要忍受痛恨，忍受孤单的痛苦。
这是我们在小事上就应该做的一个准备。
我们就是要在连小事的上面都应该做的准备。
与罪恶分别出来。
要与罪恶分别出来。
常常就是意味着与罪恶征战。
常常意味着要与罪恶争战。
你知道这个征战不是一个快乐的事，必须是一个需要付代价的事。
你要知道征战不是一件快乐的事，那是一件要付代价的事。
我们与罪恶相争到什么时候才能罢休呢？
我们与罪恶相争到什么地步才能够罢休？
直到离开世界的时候才为止。
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
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他的人生目的，
他的人生目的
不是求着他心中的畅快，
不是求着他心中的畅快，
乃是求着得着神的喜悦，
乃是求希望得着神的喜悦。
那么与神同行的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与神同行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忠于父亲的托付。
就是要忠于父亲的托付。
我们看见十个哥哥放羊，好久没有消息。
我们看见十个哥哥走去放羊，好久都没有消息了。
父亲很担心，
爸爸非常之担心。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十个哥哥到事件去放羊了。
因为哥哥去了事件那里放羊。
创世纪三十四章告诉我们，哥哥们在事件曾经杀过人。
创世纪三十三章话俾我哋听，佢呢一班哥哥曾经喺事件杀过人。
那个地方的人本来要来报仇的，
本来呢一班事件嘅人要嚟报仇噶。
啊，神保守了他们，
但系神保守咗佢哋。
但是过了多年以后呢，现在哥哥们又跑到曾经犯过罪的地方，在那里放羊，没有消息。
但是过了这几年的时候，啲哥哥又去翻事件放羊，而冇咗消息。
因此，这父亲的心非常的不安，
所以父亲的心非常的不安。
现在父亲盼望能够知道儿子们平安不平安，
所以父亲希望知道他的儿子们能平安不平安。
因此他要打发一个儿子去了解情况，
所以他要打发一个儿子去了解一下情况。
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使命，
这个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
他不交给别人，就是交给这一个年轻的约瑟。
他不交给别人，乃是交给年轻的约瑟。
那么当他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
当他将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请看这一节圣经。
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圣经，
第十三节，
是三十七章十三节。
十三节，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不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
三十七章十三节话，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这四个字，我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这四个字，我在这里。
当父亲有需要的时候，
当父亲有需要的时候，
儿子说，我在这里。
儿子说，我在这里。
当父亲有一个使命交托出来的时候，
当父亲有一个使命交托出来的时候，
一个儿子站在那里说，父亲，我在这里。
这个儿子站在那里说，我在这里。
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常常向神说，神啊，我在这里。
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常常的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
你看圣经里是不是有许多爱神的人都讲过这个话？
你看圣经是不是发现有很多爱神的人都讲过这一句话呢？
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在会幕里，
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在会幕那里，
神半夜里头在那里呼唤撒母耳，
神半夜呼喊撒母耳，
一连三次，
一连三次，
撒母耳，撒母耳，
撒母耳，撒母耳，
他马上爬起来说，我在这里。
他马上爬起来就说，我在这里，
没有一点的迟疑，
绝对没有一点的迟疑。
我们看见以赛亚在圣殿里面敬拜神，
我 佢又睇见以赛亚喺圣殿敬拜神。
他就听见有声音说，
佢就听见有声音话，
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
主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这个以赛亚就说，主啊，我在这里。
呢位以赛亚话，主啊，我在这里。
他这个心就随时等候着神的差遣，把自己献上。
佢就系常常嘅等候住神嗰个嘅差遣。
我们看见所有真正爱主的人，
我哋睇见真正爱主嘅人，
差不多都是如此的，毫不迟疑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需要里。
差不多冇例外嘅，都系毫无迟疑嘅，将自己奉献俾神。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
你是不是与神同行？
你是不是与神同行？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你有没有常常对神说我在这里？
你有没有常常的对神说我在这里？
你清楚神的命令？
你清楚神的命令？
你有没有说主啊我在这里？
你有没有说主啊我在这里？
当有的时候神把一些需要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当神将一些需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
你是不是说神啊他在那里？
你是不是说神啊他在哪里？
如果他在这地方，他听这个道就很好了。
如果那个人在这里听这个道，那就真的好了。
如果你听见神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金钱奉献，哎呀神啊有钱老听就好了。
你如果听见神说我们要将金钱奉献给他，你自己说神啊如果有钱老听这篇道就好了。
问别人怎么样，还是说你怎么样？
神不是问别人怎样，神乃是问你怎样。
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为什么有两对弟兄特别的杰出？
为什么有两对的弟兄特别的杰出呢？
哪两对弟兄你知道？
哪两对弟兄你知不知道？
安德烈与彼得，
安德烈和彼得，
雅各和约翰，
雅各和约翰。
为什么主特别爱他们？
为什么主特别爱他们呢？
为什么这两对弟兄神要特别的使用他们？
为什么这两对弟兄神要特别的使用他们？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他们向主有这样的态度，主啊我在这里。
就是因为他们对主有这个态度，我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念起。
马太福音第四章从十八节开始读，
念到二十二节，
一路读到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念到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随了耶稣。这里记载他们跟从主的经过。
这里记载他们跟从主的经过。
同样的态度。
同样的态度。
主说来跟从我。
主说来跟从我。
两次说立刻马上就跟从。
两次强调说立刻跟随主。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有没有常常说我在这里？
你有没有常说我在这里？
有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我在这里。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常说我在这里。
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喜欢跟妈妈说我在这里。
我小个好喜欢跟我妈妈说我在这里。
妈妈做好很好吃的菜，
妈妈整好好吃的餸
啊，快来吃菜，你在哪里？
快来 吃饭了，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赶快出来，
即刻冲出来，我在这
里。哎，这个新衣服买得来，你在哪里？
买一身衫了，你在哪里？
妈妈。
冇听见一样，
我们常常向神也是如此。
我哋常常对神亦都系咁样样。
你看见教会有一些兴旺的，或者是很令人兴奋的成就的时候，
你睇见一啲教会有一啲令人兴奋嘅成就嘅时候，
好多弟兄都说我在那里。
好多弟兄都会话我在哪里？
哦，那个盖礼拜堂，我在那里哦。
起礼拜堂嗰阵时候，我在哪里？
其实不过是刷了两刷就是。
其实只系走去扫两扫而已。
我在那里，
我就喺嗰度。
但神在那里啊，说弟兄姊妹，有谁愿意奉献？有谁愿意出劳力的？我不在这里，他在那里。
但系当神呼召话有边个愿意奉献，边个愿意付上劳力嘅，就冇人话我在这里，他在哪里？
你看见许多时候来世界上在那里有一个工作的门打开的时候，
有的时候世界上面有工作打开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找工作很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这一轮找工作很难的时候，
马上说我在这里，
我们马上说我在这里，
不要你还生气了，不要你还生气，
不要你还生气。
但是主的工厂在那里说，哎呀，你看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在哪里？
但是当主的工厂被我们看见的时候，庄稼熟了，收庄稼人不够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从来不考虑，
我们从来不考虑，
这个不关我的事，
因为这个不关我们的事，
是那一些没有出路的人士，我是大财不能享用，
是那些没出路的人考虑的事，我是大财 不适合做这些。
你至少应该想想，主啊我在这里，你要不要呼召我呢？
你至少应该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你要不要呼召我呢？
为什么神到现在还把我摆在这个地位，他要怎么用我呢？主啊我要寻求，我在这里。
你应该问主啊，为什么我仍然在这个地步，我要寻求你，我要追求。
与神同行的人，这一句话不能不讲。
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一句话不能够。
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到现在，没有一次认真的向神有这样表示，我怕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存心都有问题。
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到现在都从未 认真地讲过这一句话，我在这里的话，恐怕你做基督徒的方向已经不是。
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常常在神的面前能够讲这话，我要感谢你，我要感谢神，因为你向神是有心的人。
如果你做基督徒能够常常地对主讲这一句话的话，我为你感谢主。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信仰，对于神不认真，不可能有属灵的前途的。
一个人如果对神对信仰不认真的话，他一定没有属灵的前途。
我在这里就是一个认真的态度所必然有的反应。
我在这里就是一种对神认真的时候的态度的反应。
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
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
不是依靠我们的学识，
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学问，
乃是神悦纳我们对他的真心，
乃神悦纳我们对他的真心。
弟兄姊妹，感谢神，有一天神用这样的声音来呼召你，感动你，你能够有这样的反应，这是你极大的福分。
如果有一日神来到呼召你，你能够这样对神反应的话，这个是你极大的福分。
请原谅我做一点小小的见证。
请原谅我做一点小小的见证。
我信主之后啊，有一段时间呢，这热心呢，我自己做得太糊涂了。
我信了主之后，有一段时间发觉自己太糊涂。
为什么每一次传道人讲到奉献了，我都站起来？
点解每一次传道人讲到奉献嘅时候，我都企起身呢？
啊，所以传道人说，谁愿意为主做敢死队，别站起来。
传道人问，有边个愿意为神做够胆甚至为神而死嘅人？我又企起身。
所以站起来以后，觉得自己不敢死。
但系企起身之后，又发觉自己唔敢死。
但是下次又讲了，又敢死，又站起来了。
但系下次咁样一问嘅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够胆，又起身。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恐怕太容易受感动了。
我就慢慢发觉我这个人可能太容易受感动了。
下次最好不要这么受感动就好。
下次希望就不要那么受感动了。
但是还是容易受感动。
但仍然是很受感动。
我感谢神，现在我明白这是神的恩典。
我现在才明白和感谢神，这个是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他感动我，我今天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如果不是神感动我的话，我今天都不知道会在哪里。
多少次的疲倦灰心，
多少次的疲倦灰心，
多少次的软弱败坏，
多少次的软弱败坏，
他都不丢掉，
他都没丢弃，
他还是在这感动，要再感动，
他仍然不断的感动。
我里面有一个说，主啊，我在这里。
我常常的里面说，主啊，我在这里。
他要把我扶持起来，
他要将我扶持起来。
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一件事情，
大概弟兄姊妹都知道一件事，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内人焦师母去世了。
就是今年的年初，我内人焦师母去世
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意外，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因为预先医生跟我说，开刀成功的希望是95%。
因为预先医生对我所讲的话是说，开刀成功的成分是95%。
因此我的心里头一点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我一直不会想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忽然之间发现他竟是在5%的那一个机会里头，
后来才突然发现他是在5%的机会里头。
当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里面充满了问题，
里面充满了问题，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我跪在那个医院的那个房间里，
我跪在医院的房间里，
我捶胸大哭，
我捶胸大哭，
神啊，为什么会这样？
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个我是受不了，
这件事我真的受不了。
在那个时间，感谢神，他用他的话来扶持我，
感谢神，他在这一段的时间用他的话来扶持我。
所以啊，那一个礼拜我过去了，
所以那一个礼拜就过去了。
神的工作照常进行，
神的工作照常的进行。
但是这以后的生活就不大习惯，
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很不习惯。
因为我跟我的内人情感非常好，
因为我和我的内人情感非常之好，
天天我就觉得我活着实在是很困苦， 很难过。
我每一日过的时候都觉得很困苦很难过，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对我都没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些所有物质的东西对我都没什么意思。
我也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教会的工作我一个人承担不起，
我亦都觉得教会嘅工作我一个人唔能够承担得起。
啊，失去一个最好的同工，
因为我失去咗一个最好嘅同工。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灰心，有很多的这个丧胆的事情。
我心里非常之多灰心丧胆
的事。我很想啊，把一切的工作放下来休息一下。
我好想将一切嘅工作放下嚟休息一下，
让我担子不要这么重，
以致我担子唔会咁重。
但是神的话感动，
但是神的话感动我。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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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我只能向说主啊，我在这里。
我只能够向主话，主啊，我在这里。
我感谢他，
我感谢他，
他那不改变的爱。
因为他不改变的爱，
他不让我从此这余下的一生就是呢自己把它浪费过去，
他不容让我将余下的一生白白的浪费了，
他还要让我来做他的工作，
他要容让我来再做他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要想想看神向你以往的呼召，你的态度怎么样。
神以往对你的呼召，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如果你从来没有向神认真地讲这个话，
如果你从来没有对神认真地讲过这句话，
巴不得今天晚上你能够向神祷告一下，
我巴不得你今晚能够对神祈祷。
你看看父亲，这一位天上的父亲有什么需要，
你看一看你天上的父亲今天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向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是不是要用我。
你可以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你要不要用我。
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开始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开始的时候必定要考虑的。
所以当这个约瑟把自己贡献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约瑟将自己贡献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见父亲的心得到了答案，
我们就看见父亲的心得到答案，
他就被差遣出去了。
他就被差遣出去，
他在这一路上就忠于父亲的托付，
他就一直的忠于父亲的托付。
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的发展并不像他理想那么样子的顺利通达，
虽然事情的发展不是好像他理想中那么顺利通达，
但是确实那两个梦都已成全的一个开始，
但是他是他那两个梦之所以得以成全的过程。
我们感谢主，这一个人是一个真正实实靠得住的神的孩子。
我们看见这个真是一个实实在在靠得住的神的孩子。
一个人与神同行，到底他的力量泉源在什么地方？
究竟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力量的泉源在哪里呢？
我们都知道在这一章里记载了约瑟做了两个梦，
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里头讲到约瑟做了两个的梦，
这两个梦是神那里来的启示，
这两个梦是从神那里来的启示。
你看见约瑟有十二个儿子，
你看见约瑟有十二个儿子，
十二个儿子都是蒙拣选的，
十二个儿子都是蒙拣选，
因为后来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因为后来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而可以说这十二个儿子都是属于神的，
换句话说这十二个儿子都是属于神的。
我相信这十二个孩子都从父亲那里受到一些属灵的教导，
我相信十二个儿子都从父亲那里受到属灵的教导。
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神都有一点信心，
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都对神有一些信心。
但是只有约瑟有一个梦，有两个梦。
但只有约瑟一个人有两个梦。
那就是说他对于他的将来有看见。
换句话说，他对他将来有一个看见。
神给他两个梦，就让他看见做一个基督徒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神藉着这两个梦让他看见做一个基督徒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只有约瑟有梦？
为什么约瑟一个人有梦？
为什么十二个儿子的其他的就没有梦？
为什么其他的儿子都没有这个梦？
你就看见在这里约瑟有一个认真寻求神心意的态度，
你就看见因为约瑟有一个认真寻求神的一个态度，
他爱神，
他爱神，
所以神就乐意向他显现把自己的奥秘启示给他，
所以神就乐意向他显现关于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
他不但得着了梦，
他不但得着了梦，
并且他十分的相信他的梦要成全，
他并且十分的相信他的梦必定要成全。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可能都有一点启示，
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可能都有一啲嘅启示。
你做基督徒的结局是什么？
你做基督徒嘅结局系乜嘢呢？
我相信我们听到的听得很清楚了。
我谂我哋听到都听得好清楚啦。
将来得荣耀，
我哋将来要得荣耀。
所以你也有约瑟的梦啦，
所以你亦都有约瑟嘅梦啦。
你信不信你的梦呢？
但系你信唔信你嘅梦呢？
这恐怕是另外一件事，
恐怕系另外一回事啦。
约瑟把他的梦告诉哥哥们，
约瑟将佢嘅梦话俾佢哥哥听。
他的哥哥们信不信啊？
佢哥哥信唔信呢？
听是听见，却不晓得。
听就系听见啦，却不晓得。
看是看见，却不明白。
看是看见，却不明白。
因为没有信心，
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他们说，我要看他的梦应验不应验。
所以佢哋话，我哋要睇下佢嘅梦应验唔应验。
他们做了一些事，是一个不相信梦的人才能做出来的。
佢哋做咗一啲系一个唔相信梦先能够做出嚟嘅事。
如果他真相信约瑟的梦，他还敢卖他？
如果佢哋真相信约瑟嘅梦，佢哋仲敢卖佢？
啊，赶快要巴结他了，
应该马上嘅巴结佢。
我就看见他们对于这些完全没有信心。
但我哋睇见呢其他嘅哥哥完全嘅冇信心。
什么能够促使我们走主的道路？
乜嘢促使我哋能够走主嘅道路呢？
属灵的眼见，
属灵嘅睇见，
这是唯一的吸引。呢个唯一吸引，
呢个系唯一嘅吸引。
我们看见这个啊摩西，
我哋睇见摩西，
为什么他能够撇下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
他为什么能够撇下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
圣经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甚至看见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
比埃及的财宝更加宝贵。
不是自己的热心，
不是自己的热心，
他相信那个基督将来的奖赏，
他知道这个基督将来的奖赏
不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乃是一个永恒的事实，
不是一个空的构想，乃是一个属灵的事实。
所以他就把埃及的一切都看清了，
所以他将埃及的一切都看清了。
为什么保罗他为主受苦他觉得是自战自轻的痛苦呢？
为什么保罗受苦他认为是自战自轻的事呢？
因为他要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因为他为了要得到那至终极大的荣耀。
在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乃是一个实际的东西。
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乃是一个实际的事情。
好像是梦，
好像是梦，
不过是一个真正真正要成全的梦，
不过是一个真正会成全的梦。
所以他的人生方向就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他一生就往这个方向走了。
好多人把苏林将来的结局当作虚幻的梦，
好多人将苏林将来要成就的事当作虚幻的梦。
好多人他常跟传道人说，哎呀，好多基督徒说这样将来要得奖赏，好自私哦。
同牧师说，哎呀，好多基督徒说将来要得奖赏，真是太自私了。
我将来不要得奖赏，我只要站在门口把门就好了。
我将来不用得奖赏，只要在门口开门就够了。
他为什么不要得奖赏呢？
为什么他不要得奖赏呢？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有奖赏，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有奖赏。
好多人常常说不要奖赏的，连一块肉不给他吃他都会生气。
有很多人说自己不要奖赏，但如果你连牛肉不给他吃，他 都生气。
有很多人呢，连一些稍微好的薪水的待遇啊，把他扣掉一点他都会生气的。
如果将他稍微一些比较好的薪水的待遇扣了，他也都会发脾气。
他所以不要奖赏，因为他相信这是个梦，不会成全。
他之所以说不要奖赏，因为他不相信这个梦会成全。
他可能有别的梦，
他可能自己有其他的梦。
有的人有黄金梦，
有些人有黄金梦，
有很多人有桃花梦，
有人有桃花梦，
有很多人有奇怪怪的一些梦，
有些人有其他奇奇怪怪的梦。
那是虚幻的梦，他相信。
那些虚妄的梦他相信，
但是唯有神给我们的启示他不相信。
但是唯有神给我们的启示他反而不相信。
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悲哀，
这个是我们现今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悲哀。
不要忘记保罗所讲的话，
不要忘记保罗所讲的话。
如果我们信神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世人更加可怜。
如果我们信神只能在今世有指望，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加的可怜。
你信神的指望在什么地方？
你信神的指望在哪里？
如果你是指望今天能够舒舒服服，神给你平平安安，恐怕我们比世界人更可怜。
如果你只是指望神给你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过一生，
因为你绝对不会很平安，绝对不会很舒服的，
你就比其他不信的人更加可怜。
因为你的信仰常常与你所眼见的事实是相违背的，
因为你所经历的事实与你所眼所见的是相反的。
那圣经的教导好像在你的生活上不能起作用，
以致圣经的教训好像在你的生活里头不能够起作用。
你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在自我欺骗里头，你怎么能够平安，怎么能够快乐？
你一日都是生活在矛盾，在这个虚妄的当中，你怎能够会有平安？
我们必须要对于自己的信仰有确实的把握，有清楚的看见。
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信仰有清楚的把握，有清楚的看见。
让我们有认真的态度去调和在我们的人生脚步上。
我们要用认真的态度调和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面。
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就要操练。
我认为这个是今天要做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操练的事。
求神这样带领我们。
求神这样带领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今天晚上我们都在这里聚集。我们个人的光景你都知道。求主让我们不但做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与你同行的人。好多时候来我们好像奔跑没有定向，我们斗拳好像打空气。主，我们虽然已经得救，好多的日子仍在虚空里，我们虽然有许多的道理，但是我们常常却没有按照主的真道来校正我们的方向。亲爱的主，今天晚上的时候，你的仆人，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有分别为圣的生活。
Amen。
求主让我们站在你的一边，不站在世界的一边。不管全世界人怎么样同心合意的奔跑他们罪恶的道路，主啊，给我们有胆量像约瑟一样，单拣选你的道路，单愿意跟随你。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做一个肯付代价的基督徒。
主啊，
我们没有认真，我们不肯付代价，
主啊，
我们自己落在何等的矛盾痛苦里。求主给我们你的力量，你用你的真理来吸引我们。
Amen。
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Amen。
用你的爱来鼓舞我们。
主，
求主让我们真常在你的面前向你说，主啊，我在这里。
Amen。
让你心中的需要我们能够安慰。
嗯。
让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我们能够把我们有限的一生摆上，借助我们短暂的有限的一生，让你永远的计划得以成全，成全在这世界上，也成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Amen。
天父啊，听我们的祷告，求主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像约瑟一样与弟兄迥别，让我们真是不以做挂名的基督徒为满足，让我们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基督徒。
Amen。
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Amen。